第十章，夜中的火光。夜中的火光这个标题是我对使徒若望关于何路著述的描绘，试图揭示在继续这一夜的隐喻的同时，指出火光在有效地战胜夜。若望本人把这个阶段称为何路，也是我们灵修生活的最后目标。因为灵魂就其所有工作的全部目标就是完婚并成全你这一境界。在这个阶段，灵魂发现更多上主的富足和满盈，那种平安感要比神许的订婚期更安全更稳妥。如果灵魂常常体验到一种亲密的神圣拥抱，借此活在上主的生命内，保罗宗徒的话在这样的灵魂中被证实，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一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过的，若望曾把这段圣经引文用在神许订婚时，那时他称这种在上主内的生活是基督在我们内勾勒的素描。但到此时，若望又把这种结合提高了一步，因为唯有在此时的河路内，这种结合与转化才是彻底的。这意思就是说，灵魂对其本性方面的一切来说已经死了，但在超性方面，对上主在灵魂内的临在却是生活着的。若望在心灵赞歌中解释说，灵魂先前以其本性生命的原则一度具备的所有运动机制和爱好，如今在这样的结合中转变为神性的活动机制和爱好。以此类推，现在这一灵魂的名物也是上主的名物，意志也是上主的意志，祭函也是上主的祭函。虽然这一灵魂的本质并不是上主的本质，但通过参与上主与他结合被他吸收，灵魂此时已融化在上主的生命内。圣若望的这一大胆声明在整部爱的生命火焰中被反复解释，而火焰或灯火的隐喻最有助于对他的解释。总的说来，他首先教导说，这条河路是圣神的超性工作，圣神在灵魂内点燃一束爱火，正如火燃烧一截原木并把原木转变成火一样。他这样描述道，这爱的火焰既是神圣的新郎，也就是圣神，那是圣神在灵魂转化于爱中的行动，结合着火焰与火焰合二为一。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转化于爱中的灵魂与潜含于火中的原木相比较，拿灵魂的行动与由爱火中燃起的火焰相比较。一节潜含在火中的原木是十字若望的传统示意图，而且常被用在这个阶段中。请注意火和火焰旨意上的区别，火一般代表习惯性的转化与结合的状况，而在燃烧的原木上跳跃着的火焰则是爱的行为。其次，若望考虑因着火即圣神和火与灵魂的合一所发生的后果，火的一切特质随后即可见于原木中。另一个类似的补充性的隐喻是一盏灯的生命火焰，这是他的主要隐喻，也是他封笔制作爱的生命火焰的标题。他注意到燃烧着的灯火即圣神，其所有的光辉一样也能在被点燃的灵魂内找到。若望所说的这些光辉正是上主的一些特质，诸如他的智慧、美善、怜悯、大能、无私。当灵魂在爱的转化中结合于这束火焰时，灵魂本身也就焕发出这些光辉，因为灵魂发现自己是在这些火焰中并被转化成那些光辉。 圣十字若望接着把这些光辉描述为圣神的庇荫。这些光辉用另一个名称可称为庇荫，因为庇荫等同于头影，也可以把头影当作保护、恩宠、赐予惠顾。正如说，一个人在被庇荫时，意思就是此人在被身边的另一个人或某种长于一般人的势力保护着，处处施惠于他。由此可以说，天主子的受孕，那次与童贞玛利亚的恩宠，被称作圣神的庇荫。若望在这一部分的结论是，灵魂变得彻底相似那束火焰，具备与那火焰本身相同的一些特质，也就是说，圣神的庇荫也使灵魂分享同一的美善，并以同样的特质在燃烧。关于若望那句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通过参与上主，灵魂融化于上主，上面关于庇荫的阐述让我们有了更易接受的理解。在若望的书中，他从未将这样两种结合，我们借参与而融化于上主的这种深刻结合，与基督把自身与上主的行动相等同，他与圣父的结合相提并论。但是这两种并驾齐驱的合一，在我们思考若望福音中耶稣的频繁要求时，看来却是咄咄逼人。我们就从若望福音中基督的这些要求入手，考量两种合一的势在必行。耶稣所说的话不是自己的，而是他父的。第十二章第四十九到五十节，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而是派遣我来的父，他给我出了命，叫我该说什么，该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讲论的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耶稣的教导乃来自天父。第八章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耶稣说，对你们我有许多事要说，要谴责，但是派遣我来者是真实的，我由他听来的，我就讲给世界听。当你们举扬了人子以后，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我与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耶稣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自己的，而是他父的。第十章第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说，假使我不做我父的工作，你们就不必信我，但若是我做了，你们纵然不肯信我，至少要行这些工作，如此你们必定认出父在我内，我在父内。第十四章第十节，耶稣说，你们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了他自己的事业。耶稣的德能完全来自上主。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做什么，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并且还要比把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奇。就如父唤起死者使他们复生，照样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父不审判任何人，但他把审判的全权交给了子，为叫众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是永生，不受审判，而已出死入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 凡听从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耶稣的意志只是父的旨意。第六章第38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耶稣的人格表达上主，谁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第14章第7-9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菲利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耶稣的生命完全是在上主内。第14章第10-11节，耶稣说，你们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你们要相信我在我父内，父也在我内，若不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今天圣经学家告诉我们，这些有关耶稣与天主父一体性的定论，首先在于基督在世的使命，其次才有关于天主内的生命的形而上的含义。简言之，耶稣首先告诉我们的基本事实是，他是上主的信使，因为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上主的旨意替天行道。这里有一个犹太民族传统的法典或律法原则，一个代理者与派遣他者相同，但在耶稣那里却是一种更伟大的与上主的共生关系。他竟如此代表派遣他的上主，甚至有一种本体上的共性，这一切皆在人性的耶稣内得以准确的领悟，无需任何对他的天主性的淤情。现在让我们再掉头回去思考一下十字若望前面刚刚告诉我们的那个关于我们因彻底结合于火而成为火焰的在上主内的转化。他解释说，我们分享那火的真正光辉，并实实在在的使自己焕发出火焰的特质，就是说，我们的美善皆由分享成为神圣，我们的生命特质皆由上主本身的光辉成为相当。所以我们的美善只是圣神的一种庇荫，我们拥有的智慧是上主的智慧，我们具备的美善是上主灌注的美善，我们的祈祷完全是上主的行为，我们的工作是圣神在施行，我们的动力全部是上主的德能，我们的意志只是上主的意志，我们的生命全部是上主的生命。这一切是通过圣神的生命火焰在我们内实现的。在这个问题上，若望始终小心地规避任何我们与上主之间的等同，但他却大胆地坚持确认关于我们转化的这一奇妙的描绘，以及我们成为生命火焰的一部分。可见这个论断是若望深思熟虑的结果。若望最终的结论是，我们与上主之间这一习惯性的爱的转化，最后结合的这种神婚，即爱情最终与最亲密的程度，是灵魂既在此生可以达到的。这是成全的境界，这是我们卓越人性生活的终点与满全，这既是真实人性的卓越之处，也是上主深刻的自我通传。对这一切，若望做出简明扼要的总结。灵魂在其所有工作中的全部目标是这一境界的完满与成全。 此刻他看上去就像被环抱在新郎的臂弯中，结果灵魂常常体验到一种亲密的神圣的拥抱，借此他生活在上主的生命内。保罗宗徒的话在这样的灵魂内被证实，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实践，那些到了这个阶段的人已无需什么有助祈祷的建议了，但我们这些尚未到达这种境界的人还是能够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帮助我们一读所有的祈祷以及跟随被定耶稣的目标。在若望福音第十三至十七章的最后晚餐讲道中，耶稣自己对这种暧昧的转化做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达。耶稣始终描绘着两种关系的相似之处，一方面是上主和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耶稣在描述我们与他的亲密合一时，有时是带有前提条件的，你们如果住在我内，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有时是确认无疑的，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界他也要做，有时是迫切要求的，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有时是一个终极的目标，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所有这些大同小异的话全都直冲一个目标，我们越是相信爱慕耶稣，就会越紧密地与他结合，最终我们的目的就是完全与他结合，并在他内得以转化，一如他和他的天父一般。所以说，这种在耶稣内的奇妙转化，既是活于基督的途径，又是活于基督的目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内心世界，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所有的祈祷和活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样子的。主耶稣，正如你即使在你的人性中也完全活出了转化成为上主你父亲的生活，同样你也邀请我们全面的在你内转化成为你，让我们回到你的爱徒若望福音，重温你的谆谆教导吧。例如你曾被派遣到世上来做你父的全权信使，同样你也派遣我们做你的门徒。你向父说，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例如你讲出的话完全是天父的圣言，所以我们说的话也是你的。你向父说，因为你所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了他们。例如你的工作正是你父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在你内而行。你对我们说，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例如你完全依赖你的天父，除了他的德能一无所能，所以我们也完全依赖你，除你之外一无所能。你对我们说，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例如你自天而降，只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持守你的诫命作为我们爱的基准。你对我们说，皆是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例如你与天父在爱中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也在爱内与你合而为一。你对我们说，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例如你存在于你父的爱内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像你爱我们一样去爱他人。你对我们说，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里一样。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耶稣，你与天父的合一是我们与你合一的模范。你向天父说，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耶稣，你存在于父内，就如我们得以存在于你内。你的生命全在上主内，就如我们的生命得在你内。你对我们说，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主，没有你我们什么也不是，唯有当我们把自己彻底交付给你并依赖于你时，就会完全我们整个的人生，并得以转化成为你。看来我们能采用的意象就是十字若望最喜爱的那一个了，一截燃烧于火中的原木，也是一幅最具表达力的图像。他在爱的生命火焰中这样描述，我们可以将在这一爱的转化阶段中的灵魂比作浅燃火中的原木，灵魂的行动正如从爱火中跳跃而起的火焰。此情此景，圣神就是生命的火焰，转化与合一便是火本身，灵魂所表现出来的爱德就是从燃烧着的原木升腾而起的火焰。合一之火燃烧的越是旺盛，升腾的火焰就会越强劲，跳跃成爱德行为。原木在火中的转化程度无可限量，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木与火的能量转化就不会停止。不断爆发的爱德火焰完全依赖圣神的恩宠，结果灵魂的一切行为结成神圣。在祈祷与生命的进化中，对于全无与全有之间的关系，或许这是最完美的领悟。